印光法师迦言录。印光法师作，圆涛法师译，王勇恭诵。
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迦言录。
即使严格的修持五戒十善，得人身天身，然而人间的福乐乃是堕落的根本所在。天上虽不比人间繁祸猛烈，然而天福一旦享尽，绝对是要往下界投生的。由于宿世福报没有享尽，所以享福；由于享福的缘故，所以造业。既然造了罪业，那么堕落恶道就是瞬息间的事情。何况还有因为天命终了，成宿世恶业以成熟的力量，直接堕入恶道中的人。所以古德认为，修行之人假如没有正念修持敬业，只能得到人天福报，这就称为第三世愿。法华经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知道好歹的人应当急求出离三界，希望到达安详寂静的世界，这是上策呀。念佛一法是仰仗佛力出离三界，往生净土。现在既然不发愿，哪能说是有信心呢？有真信者必有切愿，信愿前无只是念佛的名号，仍然属于自利。因为没有信愿，所以不能和弥陀弘誓愿力感应道交。假如见惑思惑已经断尽，或许可以往生。假如没有全部断尽，或者断得不彻底，那么业根依然存在，那怎么可能立即出轮回呢？五祖戒禅师后为苏东坡，草堂清禅师后为曾鲁公等，就是确证。应该知道，舍去信愿而念佛，这与禅宗的参究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也能往生，那就因果不相符合了。偶益大师说，能不能往生西方，全凭信愿的有无，品位高下，全是因为持名的深浅。这是千古不易的铁案呐。在这里头需要说一下，五祖戒，五祖是山名，也是寺名。师戒禅师是宋朝人，生年以及卒年都不详。云门宗双泉师宽法寺住齐州五祖山五祖寺大镇宗峰。五灯全书这样说，师暮年至大愚，倚杖谈笑而化。龙书净土文七说，五祖戒禅师乃东坡前身，应验不一。还有草堂清西归直指三说，宋草堂清禅师素有戒行，年九十余，曾氏常供养之，屡施衣物，僧感其德，许以托生其家。后曾氏妇人生子，使人看草堂以作画矣，所生子即曾鲁公也。平生绝对没有信愿的人，临终是很难仰仗佛力往生的。既然说临终时是善恶俱时顿现， 暂且不论阿弥陀佛四字不现前不得往生，就算是现前也不得往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往生的缘故啊。因为不求阿弥陀佛的摄受，因此不能蒙受阿弥陀佛接引的缘故。华严经中说，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古德说，如人负债，强者先迁，心绪多端，重处偏坠。现在善恶二业都现前，由于没有信愿之力，便不能奈何恶业呀。必须知道只依仗自力，那么就算恶业还有一丝一毫，就不能出离生死，何况恶业还有很多呢。再者，没有信愿的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无量无边众生之中，或者可能有一两个人往生，决定不可以以此作为教导，以断天下后世一切人往生净土的善根。为什么呀？因为能够止障自力，念到业尽情空，证到无生法忍的人，举世当中罕有一二。倘若每个人都依此来行持，将信愿二事放在一边而不去做，那么芸芸众生就永远停留在生死苦海，无法出离。都是这一句话成为罪魁祸首啊。而这个人还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的言论很高超，殊不知道这是断佛慧命，贻误众生的狂言呐、悲哀呀。世间善业不出轮回，如果对比信愿具足的往生净业，那么这个善业仍属恶业。净土这个法门必须另外举一只眼，不得以长途的教义来比例。假使如来不开净土法门，那么末世众生了生死的人就不可得不可见了。应当必须升起这样的信心，临终一定要往生西方。暂且不要说碌碌平庸的人身不愿意再受，就算是成为国王身以及出家为僧，一文千物得大总持大弘法化普利众生的高僧身，也要看作如同毒害和罪恶的深渊，决定不生一念想要接受的心。有了这样的决心，那么自己的信愿行才能够和阿弥陀佛相感应，阿弥陀佛的誓愿才能够摄受到我们，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莲，永远出轮回呀。必须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说凡夫不能到那里，就算是小乘圣人也不能到那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不思议境界的缘故。小乘圣人如果回心向大就能到，凡夫若没有真信切愿之力感通佛力，纵然修持其余的一切殊胜行持，甚至是持名念佛的殊胜行持，也不能往生。所以说信愿是至关重要的。偶益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全凭信愿的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全凭持名功夫的深浅，这是千佛出世都不能改变的定论。如果能信得及，也许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你的一份呢。如果 谈论念佛法门，只有信愿行三法为他的宗要，三法具足决定往生。若没有真信切愿，纵然有真行也是不能往生的，何况悠悠泛泛的人呢？偶义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全凭信愿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全凭持名功夫的深浅，这是三世诸佛出世都不能改变的常识，是三根普被的妙道啊，应该全身靠倒才能亲自证得真实的利益呀。信愿行三法在净土十要中都有详细的开示，而且第一要弥陀要解五重玄义中第三明宗法会三法最为精详，以后的节节段段皆有提示，必须细心参考阅读，这里就不再详细说了。想要往生西方，最初必须有真信切愿，如果没有真信切愿，纵然有修行，不能和佛感应道交，只能得到人天福报以及做未来得度之因而已。如果信愿具足，就不会有万分之一的人被漏掉。永明延寿禅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这是针对那些信愿具足的人来说的。凡是礼拜读诵大乘经典，以及做一切于事于人有益的事，都回向西方，不可以唯独以念佛回向西方，其余功德另外回向世间福报，那么念不归一便难往生。必须知道真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而自然得到世间福报，比如长寿无病，家门清泰，子孙发达，珠圆如意，万事吉祥等等。如果求世间福报不肯回向往生，那么所得的世间福报反而下劣，而心不专一，往生就很难决定了。念佛的人只要能够真切念佛，自然可以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免除那些刀兵水火的灾难。就算是宿世业力牵引，也是转地狱重报做现生轻报。偶然遇到灾难，只要在平日里有真信切愿，一定会在这个时候蒙佛接引。如果现生正得念佛三昧，当然已经正入圣贤之流，自己的身体就像影子一样，刀兵水火都不能妨碍他。纵然现在遇到灾难，实际上并没有一点痛苦，可是在茫茫世界当中，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愿离娑婆之心，就好像是欲求希望赶快出离牢狱一样，愿生极乐之心，好像贫穷的流浪者思念回家一样迫切。如果在他没有往生到净土以前，就算给他人王天王的位置，他也会把这些看作是堕落的因缘，没有一点羡慕渴望之心。即便是来生转女为男童真出家，一文千物得大总持，也看作是迂回之路，没有一点希望之心，只是希望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旦往生西方，那就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位居不退，忍正无生了。再回过头来看看人王天王的位置，以及出家为僧不知净土修其他法门历劫辛勤不能解脱的人，就像是萤火虫的光芒和太阳的光芒相比，以穴外隆起的小土堆和泰山相比，知道那种悲哀，那种悲痛吗？所以 修持净土法门的人万万不可有求来生人天福乐以及来生出家为僧等念头。假如有丝毫求来生的人，便不是真信切愿，便与弥陀誓愿间隔，不能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用这种不可思议殊胜妙行，竟然成了人天有漏福音。况且享福的时候必然造作恶业，既然造作恶业，那肯定难逃恶报，就好像是把毒药放在醍醐之中便能杀人。不善用心的人就会有如此的过失，您必须彻底斩断这种念头，净土法门的全部利益才能够完全受用啊。纵然有100年的寿命也是弹指即过，这一口气还在，就应当寻求将来的出路，不要等到临终之时后悔都来不及呀。每每想到42章经说，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信心难生，这四者很庆幸都具备，那就应当努力。就如同登上宝山一定要得到摩尼宝珠，实在因为在凡夫地没有断除惑业，生死不了，难免堕落，所以如来极力劝导众生发真实信心以及迫切愿心，持佛名号求生净土，应当以供养三宝，一生守戒，一切所做的种种功德，不求来生的人天福报，不求现世的长寿康宁，唯求临终往生净土，这就和佛的誓愿相契相合，感应道交，一定会得偿你愿。就像是人堕入大海，有船来救，如果肯上船，那么就即刻登上彼岸。求人天福报不求往生，就像是不肯上船，难免会沉溺生死大海。佛陀想要使你超凡入圣，你却愿意得到那些有漏之福，福报一尽永堕三途，就像是用摩尼宝珠来弹射黄雀，所得的少，所失掉的多，真是太可惜了，应该警觉反省啊。如果想在这一生亲自得到佛法的实际利益，就应当依靠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西方，那么就可以决定了生脱死了。如果不依靠念佛法门，不要说没有得到佛教的真传者不能了，就算得到了也不能了。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佛教真传乃至大彻大悟不是实证，真实的正德则可了，仅仅开悟是不会了的。修其他法门都必须断惑正真才能了生死，净土法门呢，只要具足真信切愿，持佛名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正行和住行一起修行，不但决定往生，而且品味还非常优胜。不但聪明朴实的人决定往生，就算是那些忤逆十恶之流，临终若能够生大惭愧心，生大怖畏心，至心念佛数声，立刻命中的这些大恶人也能够决定往生。因为佛慈广大，专门以度众生为自己的事业，众生一念回光幡然醒悟，就会蒙佛摄受，这就是仗佛慈力待业往生啊。 末法时期的众生如果不依靠净土法门而去修持其他法门，只能得到人天福报以及作为未来得度的因缘而已。因为如果无力断惑，那么生死的根依然存在，哪能不萌发生死的芽，生长成苗呢？念佛法门信愿是最重要的，如果信愿真切，虽然没能够心中清净，也能够得到往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众生至心念佛唯能感，所以弥陀就会有感应。好像江海中的水不能没有一点动向，只要没有狂风巨浪，那么天上的明月就能够明了地隐现在水中。众生与佛的感应能够相交，就好像母亲和孩子互相意念一样。那些专重自利不仗佛力的修行者，正是由于不知道这个道理的缘故啊。对于通途法门来说，在凡夫地打算了生死，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对于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的特别法门来说，就能够在当生全部的了脱生死。如果具足真信切愿，万人之中绝不会漏下一个众生。末世众生唯有这个法门可以依靠，所以法运越晚，这个法门就越当机，善知识提倡弘扬就会越迫切，而且真实修持能够往生的正验例子是时常能够看得见的。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纲要，有信愿，无论行之多少深浅都能够往生西方；没有信愿，就算是能够做到能所两忘、根尘窘脱的地步，也很难往生。因为真的能够证到能所两忘、根尘窘脱的实理，便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了生死了，那也就不必说了。如果只是有功夫见此理，尚没有实证，若无信愿，也很难往生。禅家说净土，仍归于禅宗，除去信愿而说法，果真能以这种说法去做，或许可以开悟。然而这也没有断除惑业，打算了生死那是梦也梦不着的。因为凡夫往生是由于有信愿之心感佛，所以能仗佛慈力待业往生。现在既然连信愿之心都生不起，又把佛及净土全都说成是归于自心，那么从哪里能够感应到佛呢？感应不服，则生自生，佛自佛，将这种横超法当作庶出去用，那就会得到的利益很浅，而受到的伤害很深。这一点大家不可以不知道啊。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呢？如果依靠他们这些说法，或许能开悟。那么受到的损失是什么呢？既然除去信愿，那就没有办法仰仗佛的慈悲愿力了。所以我说，真正修行净土法门的人不能听受禅家的开示，这是因为法门的宗旨不相同的缘故。既然有真信切愿，就应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作为先导，念佛作为正行。信愿行这三法是念佛法门的宗要，有行没有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没有行持也不能往生。信愿行这三法具足不缺，决定往生。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有没有，品位高下全靠持名的深浅。以念佛为正行的人应该各随自己身份而确立功课，不可以死执一法。 如果身体没有事物所累，应当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行住坐卧，雨沐动静，穿衣吃饭，大小便利，一切时一切处，让这一句洪名圣号不离心口。如果冠束清净，衣冠整齐，并且地方清洁，那么出生念或者默念都是可以的。如果睡眠或者裸露早浴，大小便时，或者到秽污不堪的地方，只能默念，不宜出声。默念的功德和出声念佛的功德一样，出声念佛便不恭敬了。不要认为这些时候和这些地方不能念佛，必须知道，这些时候和这些地方只是不能出声念佛。另外，如果睡眠的时候出声念佛，不单不恭敬，而且还会伤气，这也是不可不知的。虽然长时间念佛没有间断，必须在早晨向佛礼拜完，先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念赞佛偈，也就是阿弥陀佛身金色这个偈，念偈完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随着只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者一千声，或者五百声，应当围绕念。如果不方便绕念，或者跪坐站都是可以的。念到将要完的时候，归位跪着念观音、世至、清净大海众菩萨各三称，然后念净土文，发愿回向往生。念净土文要依文意而发心，如果不依文而发心，就成为徒设虚文，不得实际利益了。净土文念完要念三皈依，礼拜而退，这是早晨功课，晚课也是如此。如果想要多多礼拜的话，也可以在念佛归位的时候就礼佛若干拜，九称菩萨九拜，礼拜完就发愿回向，也可以在功课念完之后再礼拜，随自己的方便都可以，但必须恳切至诚，不可以潦草粗率，蒲团不可以太高，太高了不恭敬。如果事情很多，没有什么空闲，就应当在早晨灌树完之后，有佛像就礼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仅一口气为一念，念到十口气就念小净土文，或者只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四句偈颂，念完礼佛三拜而退。如果没有佛像，就向西方问讯，照上面的念法而念，这个名为十念法门，是宋朝慈云忏主为国王大臣们政务繁多无暇羞耻所设立的。为什么要尽一口气念？因为众生心散，又没有空来专门念，如此念时借气来摄心，心自然不散，然必须随一口气的长短，不可以勉强多念，勉强就会伤气。又只可以十念，不可以二十、三十念，多了也伤气。因为散心念佛难得往生，这个方法能够令心摄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念的数目虽然少，功德颇深。急闲急忙，既然各自有方法，那么半闲半忙的情况，也可以斟酌适合的方法作为修持的法则。念佛这个法门是背尘合绝、返本归元的第一妙法，对于在家人更为亲切，因为在家人身在世俗尘网，事物繁多，摄心参禅以及静室诵经等等，或者是条件形式不允许， 或者是没有这个时间功夫，唯独念佛一法最为方便。早晚在佛前随分随力礼拜持念，回向发愿。除此之外，行住坐卧、雨墨动静、吃饭穿衣，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念佛，但在洁净之处、恭敬之时，可以出声念或者默念都可以。如果到了不洁净的地方，比如上厕所等等，或者不恭敬的时候，比如是在睡眠洗浴等等，那这个时候只适合默念，不适合出声念。不是此时此处不可以念佛，睡觉出声念佛不但不恭敬，而且又伤气，时间久了就会得病。默念的功德与平时念佛的功德是一样的，所谓的念念在此，即使是最紧迫的时候也不忘记念佛，即使是在流离困顿的时候也不丢掉念佛。